们从以色列人的一个失败学习教训。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不能够自恃，不能够自己以为可以靠自己，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全然需要依靠上帝，不是一种假谦卑，是实际看到我们依靠上帝，不要得罪上帝。我们从第七章一节看起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面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这是指以色列人的第一场战争，就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命令，就所有东西都要烧掉，不可以留下来。那么雅干呢，就留了一部分给他自己。为什么所有东西都要烧掉？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学会一个功课，我们不是来这里打家劫舍的强盗，我们不是要来抢东西的，我们是要来得到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地方，在这里好好的敬拜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很难讲，很难讲在哪里呢？就是跟我们现在观念，尤其跟我们基督徒观念是非常冲突的，就是上帝似乎非常残忍的要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后把迦南地的一切的人都消灭，包括婴孩。那么如果没有消灭留下来，那是会有祸患的，这我们很难接受，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这样杀杀砍砍的。事实上有很多无神论者攻击基督教，这是一个常用的办法。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对圣经的问题，对上帝带领的疑惑，这也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连小孩通通都杀掉，都消灭，一个都不留？我不觉得我有本事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也觉得我不必要躲避这个问题。我试着看看解释能不能解释得通。各位认为我们在这个世上遭遇的就是一切，这是世人的看法，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世界上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我们发现有这个情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是这个不公平。现在台湾在讲的，其实全世界一直都在讲的正义的问题，不管转型不转型，就是要公平，要对每个人应当得到他所当得的，不管是成绩，不管是薪水，你要得到你当得的。你做了当做的，没有得到当得的，或者你做了不当做的，你没有得到当有的处罚，这个都是不公平，这都是不正义。那么我们在人生中，我们的信仰常常会动摇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好人好没有好报，坏恶没有恶报。那连其他宗教的人都会有一个下面一个答案，这个如果没有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基督徒也是说这个说这句话，就是在这个世上报应，不管是处罚或奖赏，不是很完全的。圣经上这样讲，我们今天也会继续这样讲，不是很完全的。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我相信你的反应听到这个时候，你会说是是是，这世界是不公平，对我不太公平，上帝常常磨练我，给我十字架，我应该有更多的薪水，我应该有更长的寿命，或者我应该长得更漂亮一点等等。我们通常会觉得是不公平，这个世界很多不公道的，尤其我们基督徒好像为主受苦，不过没有关系，将来在天上就有报答了。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可能这样想也不错哈。 不过如果我们照这个世界上的状况来讲的话，我想在这个礼拜堂聚会的人，你们应该是在前面不敢说5%，我想在前面10%差不多了。你们的知识生活的水准在全世界的人里面，不是你们了，我们应该算前百分之十的，也就是我们实在是相当的幸福了。我们配不配得到这些？其实我们会说我们不配，因为我们是罪人。不过不要讲那么多，就讲说我们有一个信念，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也有，就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报应。我们更是强烈的强调，没有完全的报应，也不是没有。那么我们一般会觉得老师打分数还算公平，我们会觉得一般职业给的薪水还算公平，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可以接受。不接受的，不接受，我们大部分都辞职了，我们还可以接受。我的家庭生活，我配不配有这么好的一个老婆或老公，或者我配不配有这么坏的一个老婆或老公？那么我们通常，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会觉得，我老公不配我，我老婆不配我，我付出的比较多。我猜我们多少会有这种想法。不过如果我们够公平的话，我还是觉得，我相信我现在够公平了，就是我觉得我不配有这么好的老婆。那么以前灵性不是很好的时候，常常觉得我付出的比老婆付出的要多，我受的冤枉比较多。这些都需要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世界在今生没有完全的报应。我们相信在最后的审判以及永远的赏罚中间，上帝会非常公平来处置。所以基督徒要非常相信这件事，就是今生不是一切，今生的祝福，今生的倒霉不幸不是一切。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好 quote unquote 一个好人死掉了，或者小孩子被杀了，我们说这很不好，因为这个小孩子这么早就死了。可是各位，圣经上什么时候跟我们讲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死了就没有了？圣经没有这样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迦南地的这些小孩，我们照常情常理来讲，如果他们没有被杀掉，对不起，我不是鼓励现在去杀坏小孩，如果没有被杀掉，恐怕他们长大都是土匪型的人物。迦南的人特别的凶狠，神让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少活50年60年，使他们在地狱里不必受更高温度的火烤永远，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我们不愿意讲这话，但是我们可以同意一件事，有些人圣经上讲的不生在世上倒好。也就是我希望表达的一件事，就是今生没有一个完全的报应。我们相信神对这些迦南的小孩是一个公平而且慈爱的处理。神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拿走了，一方面警戒了以色列人不要得罪上帝，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离开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让他们长大是更不好的。我不觉得这是最坏的事。那么勉强先这样解释，然后我们回到雅干。雅干他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拿了那个不当拿的东西，耶和华就生气了。生气呢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们第二场战争跟爱城打仗失败了。 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们的轻敌啊。第三节七章三节，探子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动，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和众长老哭了一天，哭到讲的话就是第七节：“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的一切居民听到了，就必包围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做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之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你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在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好，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以色列人和我们能够胜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平安，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得胜过这个世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生活污秽肮脏的时候，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神是很爱干净的，圣经上真的有说以色列人的营塞要干净，因为耶和华住在这里。耶和华没有真的住在那里，耶和华约柜在那里，象征性的在那边。所以以色列人要干净，这个干净最起码外表要干净。所以以色列人很讲究圣洁，包括真的干净。但是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外表的干净，是内心的干净。内心的干净就是要顺服信靠上帝。现在我跟你们讲的一件事，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讲，就是迦南人被消灭是因为耶和华宽容了他们400年。各位，耶和华没有太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一群人杀人放火，子孙也杀人放火，一直杀人放火到400年不制裁的。当迦南人始终是这样，到了400年满了，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日子满了，神的宽容就停止了。神有慈爱，神忍耐，神忍耐我们，不只是迦南地的人，全世界的人神都在忍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马上死的，因为吃的日子我们必定死，我们只要一点小罪都是得罪上帝，但神忍耐宽容。这个世界没有比上帝更宽容的，忍耐人作恶行恶，包括特别恶的是迦南人，忍耐了400年。400年迦南人没有在神的忍耐宽容中悔改，他们反而继续的罪上加罪，他们成了当灭之物，已经 beyond rescue 和 salvation，他们已经成了当灭之物。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当灭之物这个罪恶会传染的，你不把当灭之物消灭掉，你把它放在你身上，放在你心里，你也就变成当灭之物。这个原则其实是真的，当我们把邪情私欲放在心里的时候，当然是惹神的愤怒。幸好有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光照，我们常常可以悔改，但是仍然希望过更圣洁的生活。圣经上这样讲，当灭的物好像一个高度传染性的东西，保存它的人 如果有人得到了这个东西，不把它消灭，不把它烧掉，把它存下来的话，他自己也变成当灭之物。以色列人留了，中间有人留了迦南地的金银，那是当灭之物。所以现在那个以色列人变成当灭的人，他害的以色列人36个人死亡了。你们要打胜仗，你们要顺利，把那个当灭之物找出来，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圣洁。我们生活中不圣洁的，喜欢看色情电影的，喜欢嫉妒的，骄傲的，发脾气的，或者是大罪或小罪，我们把它留在那里，各位，那都是危险的，那比细菌留在我们手上要更危险。现在你要把那个消灭掉，怎么把它消灭呢？哎呦，我觉得也是很要叫以色列人印象深刻，我觉得有点残忍的。抽签，其实神都知道是谁嘛，神就跟约书亚讲是谁，你把脚找出来就好了，一分钟就解决了。可是这样做可能要一天，或者是半天的时间。抽签14节，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抽出来的支派，再按着那个支派的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按着家世起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个来。15节，被取的人有当灭之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我说很残忍，就是被抽，以色列12个州支派先抽中了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好多的宗族又抽中了一个宗族，宗族里面好多的家世又抽了一个家世，最后抽到的是亚干家，就把亚干叫来了。约书亚说：“你拿了什么东西？”21节，亚干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哎，有一件 LV 的皮包啊，很多钱呢，我现在把它烧掉多么可惜啊。有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了去。现金藏在我帐篷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他们去找到了，然后约书亚就说：“你连累了我们。”24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带到那里，约书亚说：“25节，你为什么连累我们？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堆在其上。下面的话告诉我们，死的不只是他，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包括他的家人。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很残酷，我们今天看有些国家有这种父亲因为女儿信了基督教就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事情，其实旧约就有。哎呀，我们不要看旧约圣经，看了就不想信耶稣了。我刚刚已经解释了，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任何的事情神任我们任意妄为，我们就会继续作恶。他提醒我们，他饶恕我们，他转眼不看我们的罪恶，他不处罚我们，但是他不会一直这样，他会处罚。好，你说好，处罚就处罚，但是为什么要连累我的家族呢？这叫我们很难接受。这是我今天要继续讲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所得到的公平不公平，我们是不是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这样最好？当然应该是听起来很好，可是神好像没有这样做。有一件事情，这记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那时候以色列屡被侵犯，国势很糟糕很弱，那么很多人已经被掳了。以色列人就讲了一句流行的成语，他们很喜欢讲，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就是恶没有恶报，善没有善报。我们这一代并不比我们父亲更坏，我们这一代并不比我们祖父更坏，可是祖父更早的多少代开始，他们就犯罪，就得罪上帝，神忍怒不发，积积积积到一天，积到我们身上，他发作了，我们被掳了，我们父母没被掳，祖父母没被掳，他们做的恶我们来尝，他们吃了酸葡萄和柠檬，牙齿不酸，我们的牙齿酸了，这怎么可以？父母作恶，父债子还，这太不好了。耶和华说啊，以后不会有这个成语了，以后好汉做事好汉当，谁行得好谁就蒙福。耶和华就举例子，在以西结书十八章，一个父亲，这第一代，他行义，神就给他祝福。他的儿子坏蛋，不行义，行恶，耶和华就会取他的性命。他父亲做的好，不能抵消他做的恶。这是父子两代了，然后第三代孙子生出来了，孙子看到第二代不好受祸，受警惕了，他就活得比较正直，耶和华也就祝福了他。耶和华说，以后不会有父债子还的事，以后谁做错了谁就受罚，谁做对了谁就得赏，每个人都是这样。好了，各位你听过吧，祖先的咒诅，这个有人说我们要断掉祖先的咒诅，我们不要被祖先的错误影响，那么常常要根据的圣经，也就是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这里我们现在要说，就是很实际的，到底圣经上讲父母亲或祖先辈的好或坏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在这个世上，父母、祖父母、我们祖先做的错误，在我们身上有影响。这是上帝的铁则。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吸毒了，可能小孩生下来会畸形。我们活在一个被污染的河旁边，喝了那些水，也许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很长好几代眼睛容易瞎或什么病。好的坏的精神的物质的，前面的人做的事会影响到后人，好的坏的都会影响到。这个公不公平很难说，但上帝造的世界是这样。你就是，我不必再举什么例子，简单的说，我们的长辈先辈因为做了什么事，以至于我们今天受到影响，不管是生理遗传的或者环境的，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那如果我们的前辈，我们不要想坏的，想好的事，我们前辈很注重健康养生，身体很好，环境也很好，留给我们子孙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出生下来也健康一点，不会那么多过敏，这也是。 我父母有很好的榜样，这个家风很好，对我有一些好的影响，这也是好的。好的坏的都会有影响，这公不公平很难说，但是上帝有一个慈爱的事。神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那里讲到十诫里面有讲，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每个国家民族历世历代在上帝的手里，因着他的慈爱，我神把咒诅把错误的结果抑制住了，所以上一代的错误前面的错误神尽量的抑制，抑制到他的坏影响只有三四代。但是如果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下行了善，结出了美善的果子，神把这个好的影响延长到千代，也就是神把好的影响延长了千倍，把坏的影响缩到只有三四。是我们不断的犯罪，所以才经历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痛苦。不过更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像亚干一样犯罪的很多，但是神怜悯恩待他们，让他们那个痛苦只有延到这里。另外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可拉党，我们上堂有提。可拉党是说的好听羡慕善功，说的不好听他想夺权，就对于在圣殿里的服侍，他们不能像亚伦那样亲近上帝，非常的不满。结果可拉党就成为了，就被神消灭了，他们当中很多人被消灭了，有些人没有跟可拉在一起，家人他们存留下来了。可拉党在以色列里面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名称了。各位，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少，杀林肯的凶手，他的姓氏在美国里面就不是一个好的姓氏了。我老爸的名字叫希特勒，他姓希明特勒。那么如果是这样，这是希特勒的儿子，这是希特勒的孙子，幸好他没有留什么儿孙，如果留下来也是很不舒服的。秦桧他的儿子儿孙，严嵩他的儿子儿孙，一个奸人恶人，他的儿孙会很难过的，这总不好。可拉党也是这样，可拉是一个坏的名字，他们因为贪恋权位被耶和华吞吃了。他们贪恋权位，本来好意的话，他们希望能够多亲近耶和华，不要只是亚伦的家，他们能藏在圣殿。我们感谢主，这个咒诅过了几代停止了。你在大卫的生平里，你发现历代志的记载，大卫让可拉的后裔成为两群人，一个他们是诗班，有人你们以后有新的诗班可以取可拉诗班，就是常常在圣殿里唱诗赞美上帝。另外可拉的后裔很多人烤饼，也是在圣殿里服侍主。我们还记得吗？在诗篇里面有一段是可拉的后裔，好像包括诗篇42篇，是不是？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因着父母，事实上甚至 因着我们的最早的父母就是亚当夏娃犯罪，那个咒诅一直到我们今天身上都有，我们带着原罪，我们带着罪恶到这个世界，上帝这样带领的。亚当是人类的一个代表，他犯罪了，世世代代我们都在罪恶当中，都在咒诅当中，好倒霉啊！好像亚干他的儿子，好倒霉啊！看来是倒霉。基督徒啊，请你记得，请你常常被上帝的话感动，思想上帝对我们是有恩典的。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众人都在罪恶里面，是真的。但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因为耶稣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得到拯救了。而且亚当带来的痛苦和耶稣带来的祝福一比较，不是千与三四之比，是无法比较。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说，十七节，原来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在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里做王吗？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一次的过犯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两个比较起来，保罗说，我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接受这句话，但是现在越来越相信了。保罗说，过犯不如恩赐。神的愤怒，我们姑且这样说，不像他的慈爱那么强烈。各位，我知道也许你我生活中，我们不觉得过犯不如恩赐，我们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觉得也许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以幸福快乐 happily forever， 可是现在地上实在是流泪骨，天天哭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少，可能我们是这样。不过我也希望今天的道跟各位分享，就是过犯不如恩赐。亚干的我找不出例子了，但是亚当夏娃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可拉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恩典比罪恶要多千倍，恩典是千倍的传下来，罪恶是三四倍的传下来。其实总的来讲，保罗要我们记得，上帝要我们记得，过犯不如恩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想思想存记，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神的恩典是美好的。我承认，如果我们要算的话，我们可以算出上帝很多地方不公平的地方。为什么今天没有更清楚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哦，将来就会有清楚的报应了。我不稀罕将来的，我要现在。各位，你必须为了将来的祝福，现在也能够忍耐等候。现在不是没有报应，现在不是没有公平，现在的报应是怎么样的？圣经有个描述，圣经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我要不要行善？善是不是有善报？不要了。耶稣说了，末后的世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以前捐奉献捐钱很乐意，后来发现很多太多人是诈骗了，我就不要了。以前接电话很高兴，太多诈骗电话，我现在一见你是谁，被恶所胜了。这个世界常常是这样，好像没有报应，我们也不太想持守正直，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权柄好像不是那么清楚的显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 到时候就要面对面了。现在看不清楚，到时候我们通常解释就是将来到天上，我们就会看到神这一生给我们的带领多么的美好，多么清楚正确的美好。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时候镜子是铜镜，不像现在水银镜那么清楚，看了半天有点像哈哈镜，到底那是我吗？看不清楚，我这一生有个轮廓模糊不清。上帝真的吗？有了，但是模糊不清。上帝好吗？是好，但是模糊不清。上帝公义吗？是公义，模糊不清。啊，将来到天上就清楚了，他的公义、正直、良善都显出来，我们盼望天上应该没有错。不过我换一个角度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到那时就会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你说这是将来，因为好几次到那时，第十节十三章十节，等那完全的来到，成了人了，到那时了就全知道了将来。可是你不要忘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在讲什么，不是在讲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是你要有爱。所以这段经文到那时可不可以把它解释成，我觉得可以的。我们在看事看得模糊不清的时候，觉得犹豫的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有爱就清楚了。你心中知道你得到上帝无比的爱，所有的事我们不能解释，但是可以豁然开朗。摩西也有间接的面对面，我们的生活中求主让我们常常有这种面对面，不是有神秘的经验，而是再一次被圣灵光照，被神的话提醒，过犯不如恩赐。神的恩典对我们这些罪人是清楚明白的，要有信心领受上帝的爱。每天每时刻有信心领受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全知道了，我们就面对面了，我们就不怀疑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看见的有限，我们现在像孩子一样，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看不清楚。我们信你，我们颂赞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美好，我们也相信你对我们好。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美好很模糊，我们看不清楚。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即使身体是在艰难当中、委屈冤枉当中，我们能够仰望到耶稣的爱。我们觉得我们面对面，不是觉得，是真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求主恩待光照引导，奉耶稣的名祷告。